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的信息叫做你要大大的张口，我就给你充满。这段话我们非常的熟悉，因为这段话是在诗篇的里面，这里讲你要大大的张口，我就给你充满。那么什么是大大的张口？怎么样子才叫大大的张口呢？然后什么叫做我要给你充满？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来分享这一篇的信息。所以在分享信息之前，我们就要来先读一段圣经，在约翰福音十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我们再来一遍。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这里讲到了，一个是盗贼，一个是我。这里的盗贼，我们都知道啊，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常常会听别人说，或者是也会遇到。那这里的我呢，我们也知道，就是指的是耶稣基督。所以，我就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呢，然后呢，我们因为是在农村的里面。然后怎么样子可以防盗呢？很多人都有自己的防盗的意识，就是我就很清楚的知道，就是每一家人都养了很凶的一条狗，就是每家每户都会养一条很凶的。那这个狗的作用是什么呢？这个狗的作用呢，就是有陌生人闯入你的家里面的时候，它就会怎么样呢？它就会不停的叫，对不对？如果你没有把它绑住的话，它可能就直接冲过去了。所以每个家里面呢都会养这么一条狗，那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就是有这种防盗的意识，就是怕有陌生的人进到自己的家里面来。那些稍微有钱一点的人家呢，他们就是把自己的房子就修得很坚固，就是那个围墙又厚又高，就是防止别人能够爬得进去然后围墙的上面呢还会贴很多的那种玻璃渣的那种碎片在那个围墙上面，就防止有人可以爬上去。然后呢也是从木头的门换成铁的门就是怎么样子坚固就怎么样子好。所以那个时候我的记忆的里边的话，就是很多家庭里面的那个现金都很少存到银行的因为也不多嘛。对，就是基本上大家都是把那个现金就藏在自己的家里面的某一个不容易找到的地方所以基本上都是用这种方式来把钱存起来然后呢，但是就算是这样子，也会常常也会发生很多入室盗窃的这种案例就是防不胜防的感觉。所以我就记得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呢，就是有一天去上学早上就去到操场的上面，然后就看到好大一群学生围在那个地方，我就很好奇，我觉得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大家都围在那个地方，然后我也跑过去凑热闹。然后我跑过去的时候，我就看他们围着的那个中间就绑了一个成年人， 那个成年人啊，是一个很壮的一个成年人。然后，我就觉得怎么这么奇怪，会绑一个陌生人在这个地方。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其实这个人是因为跑到学校里边去偷东西，然后被学校的人逮住了，啊，然后就把他绑着，然后就绑到那个操场上面，就是让大家都可以看得见，就看得见这个，你看这个人来偷东西的下场就是这个。然后呢，他还把我们学校的那个墙挖了很大的一个洞，所以是很厉害的。所以我们真的常常就是很容易，就是稍不留意就会被这种盗贼给盯上，因为他随时随地都在观察有没有可以盗窃的机会嘛。因为我们平时如果说自己稍微大意或者是稍微不注意啊，你的财物或者是你的东西真的就会被盗贼给盯上。我就很清楚的记得，我以前喜欢骑自行车，然后呢，我的自行车呢其实也不贵，但是呢就是比较漂亮而已。然后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其实是有锁，就是上了锁，然后我就离开，然后结果没多久，我再去的时候，我的车就已经不见了。那个感觉简直就是那个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生气，但是呢也怨恨自己为什么不再多留意，或者是多再注意一下，或者是不要那么粗心大意。因为那个锁也不是很好的锁，所以他可能就用什么工具然后撬一下或怎么样子，然后就给你撬开。然后后面我就又重新换了自行车以后，我就说一把锁不行，那我就再加一把，两把锁啊，可能就稍微比之前好一点点。然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的自行车还是就这么久以来就好像丢了4辆还是5辆。有一次是我去买东西，然后我就想，我说买东西应该就是我买了以后然后马上就走，我就懒，我就没有太去在意，我就把它停在那个店铺的外面，我就没锁。然后我进去，我就买了以后，然后付了钱，然后出来，我的车呢？就那么一下的时间就不见了，啊，凄惨了，还得我要打公交车回去。所以就前前后后自行车丢了4-5辆，然后电瓶车还丢了4-5辆。对，所以就真的发现你有时候你做的再好的防备的工作，或者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没太去注意，真的就会被盗窃了。所以就是非常非常的就是容易发生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生活里面常常遇见的一些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还有要讲的一个就是那看不见的盗贼。那这个看不见的盗贼呢，就是圣经里面提的这个这个盗贼来，他无非就是要偷窃，他要杀害，他要毁坏。所以这个看不见的盗贼我们都知道，他就是魔鬼，就是撒旦，他就是要来，他偷的不是我们看得见的物品，而是他要偷我们里面那看不见的东西。所以他会偷什么呢？ 第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他要偷走我们的一个自我的形象，他让我们否定自己，他让我们看不清自己，他让我们的自我的形象是一个自己觉得自己很不够好的一个形象。他把我们的自我形象偷走了以后呢，接下来就是把我们的信心偷走了。我对自己都瞧不起自己，那我肯定是没有信心的。我的信心被他偷走，紧接着我的快乐、我的喜乐也就被他偷走了。我的喜乐、我的快乐、我的这一切被他偷走了以后呢，最后连我的希望都会被他偷走，我的里面就没有希望了，我的里面就没有盼望了。所以这个看不见的盗贼，他要来偷走我们里面最宝贵的东西。所以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往往我们在看自己的时候，要么你就是把自己看得太低，要么就是把自己看得太高，就是很难平衡，很难看准真实的自己。或者你看到一个比你强的人，你就觉得自己好像不如别人，或者你看到一个比自己卑微的人，你又觉得你好了不起。所以这里说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我们不要拿自己的不足的地方去跟别人的长处去比较。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个世界上面没有第二个我。所以每个人的才能和他的性格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要看得见神所赐给我们那一个独特的优点，要能够看得见神赐给我们的那个不一样的性格。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优点是什么，我们的长处是什么，我们的才能是什么。我们要知道这一点以后，我们就要好好的来使用它，好好的来发挥它。在马太福音25章第29节这里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凡有的还要给他？他都已经有了，还要给他，还要叫他有余。那没有的呢？要把他所有的都要夺过来，就感觉好像有点矛盾了。他已经有了，那还要给他，还要加给他。那没有的，那你是不是也应该要给？但是这里说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过来。所以我们就要怎么样子来理解这一句话？为什么圣经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所以我就记得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我们那个学校每一个学期呢都会有一个绘画作品的展览。然后呢，我每一次看到那个展览上面的那些作品，我就特别特别的羡慕，我就觉得哇，人家怎么画的这么好啊？哇，画的真的是让人就是特别的羡慕。为什么人家拿一支笔就能画成这样子？我能不能做得到？我也想做。所以我就特别特别的羡慕那些就是画画 特别厉害的人，我心里面我也在想说，我也想画得跟他们一样的好，所以因此呢，我就对这个画画就特别的着迷，所以在那个时候美术课呢就成了我的最爱，就是上美术课的时候，啊，我就特别的开心，特别的兴奋。老师讲什么，我就说什么，我就画什么。反正画的好不好，先不说，先画了再说。画不好，继续画。对，因为我们都知道，画画它也是有一些基本功的，就是你的线条，要讲究线条美。你的手的排线啊，你的力度啊，大小啊，然后你的直线啊，曲线啊，等等等等，这些就是要，其实要花时间就是去练习。所以其实从那个时候，我就因为对这个画画非常着迷，所以呢，我就基本上每天都画，每天都画，不管什么喜欢的就画。那个小的时候就是画那些漫画呀、动画片里面的那些卡通人物啊，画了以后，然后也自己也觉得挺有成就感的。对，就这样子，就从地上也画，然后墙上也画，从自己家的墙上画，然后画到我外婆家的墙上去。对，然后把人家的就这样子白白的墙给人家画的什么画都画上去。还好没有打我，只是说我，因为我外婆家，我的那个舅舅嘛，我舅舅家他们是那个做那个裁缝的，他们要自己要做衣服啊，要缝衣服啊，就有那种不是有那个画布的那种画料，不是画笔，它是那种画料，就是画布的，要画布的那种。哎，我就发现了一个宝贝，就把他那个画料就拿来就开始作画了。对，所以我就是这样子一直画一直画，然后结果后来的时候，我的作品就真的就出现在了学校的那个展墙的上面啊，这是我没有想到的。然后后来我班主任呢也让我负责班级里面的每一期的那个板报的设计，然后就这样子，就从小学，然后初中、高中，然后一直到后来，担任学校里边的美术社的社长，然后再到那个宣传部的部长，所以这一切的一切，其实都是因为我就是只不过是发挥了自己擅长而且喜爱的事情，然后我就一直这样子去做，去重复的去练习去做，坚持的这样子做下去。所以就真的没有想到，其实最后所收获的真的是超过自己的想象的。就是我画画带给我的居然有这么多我没有想过的好处，让我在学校里边得到了这么多锻炼的机会。所以这些都是超过我的想象，超过我自己觉得能力范围内的事情。所以如果说我那个时候我看到这些让我羡慕的事情的时候，我只是心里面去喜欢，但是我不肯去尝试，我不肯去做的话，不去实践的话，我想这一切的事情就不会发生，永远就停留在想象的里边，永远就停留在想象的那个阶段，就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而我也会一事无成，什么都没有。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上帝给我们的都是很独特，只有你才有的一些的特质，只有你才有的一些的才能，是上帝 单独给你的。所以我们不要说自己什么啊，什么都不会啊，或者是没什么才能，或者是啊，就是觉得自己好像不如别人。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真的是一个借口，就是只是我们不愿意去行动的一个借口。如果我们真的是愿意踏出去，我们愿意去行动的话，我想很多的东西都是会让你意想不到的，只要我们可以愿意去做。所以因此行动我觉得比想象更重要。你只有行动了以后，你的想象才可能变为现实。如果你只是想象，那么它永远就是一个想法而已。所以只有想象没有行动的话，就是一个一文不值的废物。所以我们今天讲，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这里到底是怎么样子来张口声，怎么样子来充满呢？你要大胆的去做你自己该做，但是你又觉得很胆怯的事情，就是你要不要畏惧，大胆的去做，你要大大的张口，上帝就会给你充满。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从一出生，我们就是一个胜利者。从你出生的时候，其实你就是有一个得胜的基因在你的里面。只是我们后来啊，因为遇到了一些挫折啊，因为遇到了一些让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就觉得好像我们这也不能，那也不能，然后就算了。所以我们其实是有得胜的基因在我们的里面，除非我们自己放弃。如果你不放弃，那么你就是一个得胜的人，任何事情。在创世纪一章第27节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我们每一个人是按照神他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是有神的形象在我们的里面。神的形象是什么呢？神的形象就是要让我们能够了解我们自己的优点是什么，神给我们的才能是什么。我们不是一个废物，神造每一个人都是有他特定的目的和特定的才能，只是你没有去发挥它，没有去使用它，没有去发现它。所以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现在每一个人还活着，我们是一个有生命的人，但是耶稣说，我来了要叫人得生命。我们不是已经是活人了，为什么还要得生命呢？所以我们这个生命不只是肉体的生命，而是我们里面的那个活泼，从神而来的活泼的生命。耶稣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要得的更丰盛，不只是今生的生命，还有永生的生命。所以我们这个生命不只是活着，而是要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如果说没有神，那我们就谈不上永生的话题，那我们也没有必要就是每一个礼拜还要跑到教会来。人的一生就是生老病死，如果没有神就是生老病死而已。但是耶稣来，他要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就是不只是让我们活着，而是要赐给我们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所以这样的生命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你要大大的张口，我就给你充满，只要你付诸行动，上帝就会负责到底，你坚定不移的相信，就会有神迹，就会有奇妙的事情发生。所以其实我们每一天我们可以大胆的去尝试操练自己信心的功课，有什么事情是你应该做但是你又觉得胆怯不敢做的事情，你要不要操练一下去做？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声。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好，我们看见这个地方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信是什么呢？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实底是什么？为什么会有，我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实底呢？是因为我们知道神他是信实的神，他是可靠的神。我们经历了神的信实，我们经历了神的可靠啊，也有许多这美好的见证人都来证实这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实底就是因着神他是信实的，他是永不改变的，所以呢我心里面是很有底的，我心里面是有底的。那什么是我有确据呢？我为什么会有确据呢？因为这一位神他是应许我们的神，他是听我们祷告的神，他是应允我们祷告的神，所以我知道他会应许我，所以呢我就有确据。我对神所说的我有确据，我知道他说有就有，他命令就有。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就看到许许多多的这些的见证人，他们都是因着信，他们都是因着信，所以呢他们就得了美好的见证。我们因着信，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都是由神的话造成的，我们所看见的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第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必须是信他是神，必须信他是那一位听我祷告的神，要不然我们来到他面前干嘛呢？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是来寻求他的，我们就是来祷告他的。所以你的祷告就是相信神会听见你的祷告，神会应允你的呼求。因此祷告呢，就是我们信心的操练，祷告就是我们踏出信心的那第一步。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他，就是踏出这信心的一步。虽然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这个事情太难了，好像神也好像也做不到，但是如果我们仍然选择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仍然选择来交托祷告他，神就会做奇妙的事情。他是听我们祷告的神，他是应允我们祷告的神。所以只要我们肯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只需要向他来张口，我们向他来祷告，他就会给我们充满。所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要信有神，而且要信他赏赐那寻求他。我们第一个是相信有这一位神，第二个我们要信他是赏赐寻求他的人，神是要赏赐来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就向神大大的张口，他就会给你充满。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第十一章20-24节，我们就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们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里讲到耶稣所咒诅的一棵无花果树，然后第二天他们从那个地方再经过的时候，就看见这棵无花果树居然连根都枯干了，他们就非常的稀奇。他们稀奇耶稣的作为，他说你看，他说拉比你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这些门徒觉得很不可思议，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奇妙的事情？耶稣就告诉他们，你们要信服神，无论任何人，只要你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面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就必给他成。所以坚定不移的信心足能够移山。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经历过这样子的这种信心的操练或者是经历。那我就记得我以前就是夏天就很喜欢在河里面游泳，然后有一天呢，在游泳的时候，我就突然就发现，就是有一只非常漂亮的鸟，就从我们头上就这样飞到那个岸上去。哇！我心里面突然就兴奋起来，我就说我一定要把它抓住。对，我就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把它抓住。然后我跟我一起的那些朋友都笑我，笑我太天真了，要去抓鸟。然后我没有理会他们，我就心里面我就只是想说，我就要把它抓住。然后我就真的去追它，我就去追那只鸟。然后去追它呢，它就飞到那个树上，然后这棵树换另一棵树，然后又换另外一棵树，就这样子。然后到后来就中午了，然后要回家吃饭了，然后我就想，好，先回家吃饭。然后吃饭的时候，我就跟家人说，我说我吃了饭我要去抓鸟。然后他们也嘲笑我。然后我才不管，我反正我心里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自身很笃定，我就是要抓那只鸟。然后吃了饭的时候，我就跑出去了，然后就跑出去找那只鸟，我说看它还在不在，然后就到处找，到处找，到处找。后来，哎，我就发现一棵很大的一棵树，树上面，因为它那个羽毛是彩色的，所以就很容易辨别。我就看到它停在那个很高很高的一棵大树的上面。哇！我说这样玩，我说这个来抓什么呢？来抓。我说我就想，我说这样子肯定抓不了。然后我还是没放弃，我就那个捡了几个石子，然后我就去扔它。然后来它就飞呀飞，然后后面可能也就是累了吧，它就飞到地上去了。飞到地上去，它就去找那个吃的东西。然后我就想，哎，机会来了。然后我就悄悄的，然后我就去靠近他，然后他还在那里吃，然后结果我就真的把他抓住了。哇！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太不可思议了！我说，居然我真的把他抓住了，这真的是不能想象的一件事情。然后把它抓回去，然后其实它是一只鹦鹉，所以怪不得那么漂亮。对，所以我就把它抓回去了。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只要我们心里面有足够的这样子的一个信心，我觉得很多事情的发生真的是超过我们的想象的。因为在我的生命的里面，我真的是经历了太多太多就是超过我能力的事情，但是我就是相信我可以，到最后的时候我就真的就可以。对，所以我觉得上帝他就是要让我们来学习这样子的一个信心的一个功课，他就是要让我们不断的操练，不断的学习，啊，在他的信实的里面来提炼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信心的功课。我们相信神了以后，我们其实更是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确据，啊，我们的生命不单单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平平淡淡，或者是把自己的形象错误的去看待的一个生命，而是我们真的是要就是用信心的眼睛看见，其实任何事情其实我们是可以的，只要你有这样子的信心，只要你肯付出行动。 所以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一切的丰富，我觉得还要让我们学习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一句经文，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上帝他赐给了我们这么多这么多的东西，他要让我们再学习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得着我们要的东西，我们需要操练信心，我们需要有信心，我们要拿出我们所得到的东西，我觉得更需要信心。我们怎么样子把我们得到的东西我们分出去，我们把它拿出去，我觉得这个更是需要操练我们的信心。所以在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的经文。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人送入帐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服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这段经文说得非常的清楚，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来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数可容。这个十分之一是什么呢？是我们当纳的十分之一。我就记得有一次一个教会的一个长辈，就是我们经常早上，不是经常，是那个时候每天早上我们会一起灵修，然后灵修完了以后呢，基本上他都会叫我到他家里面，然后一起吃早餐。然后呢，他就像一个母亲一样的嘱咐我，他说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做十一奉献。然后他就给我讲了很多很多他们在这件事情上面上帝给他们的许许多多奇妙的恩典。所以他在给我分享这个时候呢，有一天他的儿子就打电话给他，就说，他说，妈妈，我觉得做十一奉献太多了，我的心里面好心疼哦。然后他就回答他的儿子，他说如果你觉得心疼，这就对了。然后我就那天我就很清楚的记得他说的这句话，就是觉得心疼就对了。对，然后就是后来我就记得我那个时候还在上钢琴课的时候，就是好不容易就收了一个学生的一个学费，然后呢，这个学费呢，得必须得拿来做十一奉献。然后我就想，哇，我一个学生的学费，我得上十多节课哎，十多节课要上多久啊？但是这个学费必须我得拿来做十一奉献，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啊，真的好心疼哦，太心疼了。然后我就突然就想到那句话，就说心疼就对了。好，然后我就毅然决然的，然后就把那个学费就放到了奉献箱的里面。所以，我们之前一直在外地工作那两年，其实我们也是没有停止过奉献，都是一直坚持十一奉献到现在。所以我就发现，其实我们心里面的愿望，我们很多的愿望，其实上帝都没有落空，而我只是需要大大的张口，我相信他必定要来充满我们。就是看起来好像是我拿 拿了十分之一出来。但是呢，上帝给我的却是十分之九。好吧，我们就一起站起来，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自我的形象不再是弯曲的，让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自我形象要是一个正确的一个自我形象。我们要知道，我们一出生我们就是一个得胜者。我们要知道，我们只要肯大大的张口，我们只要肯付出行动，我们就相信上帝一定要来充满我们。我们的生命不只是活着而已，我们的生命乃是要得着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一定要得着丰盛的生命，我们要大胆的向神来，大大的张口，付诸我们的行动。我们就为自己来祷告。是的，主耶稣，我就是祷告你。哦，主啊，主啊，主啊，让我们向着你是有信心的。哦，主啊，主啊，谢谢你，主啊，让我们自我的形象在你的里面。哦，主啊，是的，是的，是的，是看得合乎重要的。哦，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哦，主啊，让我可以用正确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哦，主啊，让我可以把自己。哦，主啊，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主啊，是的，谢谢你，主啊，你所赐给我的，哦，主啊，主啊，你所赐给我的，哦，主啊，主啊，让我可以用行动来实践出来，哦，主啊，是的，谢谢你，主啊，让我可以用信心的眼睛看见，主啊，是的，是的，在人不能，但是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啊，就是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让我们的生命不只是一个活着的生命，乃是要有一个丰盛的生命。主啊，因为你来了，就是要叫我们的生命，并且要我们的更丰盛的生命。主啊，让我们可以勇敢的来突破自己。主啊，让我们可以勇敢的来操练信心的功课。主啊，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选择相信你，主啊，我们坚定的相信你，主啊，我们就付诸我们的行动，我们看见。你要大大的来充满我们，主啊，你要大大的来充满我们，主啊，使得让我们的生命因此可以成为一个丰盛的生命，主啊，让我们用行动在你的面前来表达我们的信心，主啊，谢谢你，我们就是在你的面前要大大的张口，主啊，你就来充满我们，谢谢我的主。赞美我的主，让我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都是有一个丰盛的生命。主啊，就是向你来祷告，向你来呼求。主啊，谢谢你，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向着你，我们有信心。主啊，我们向着你，我们可以勇敢的踏出去，我们可以勇敢的行动。谢谢主，主啊，我们相信，主啊，我们只要愿意去做，主啊，你就与我们同在。你就会成就我们的一切的所需。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就是祷告你，谢谢我的主，赞美我的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阿们阿们